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11月2号礼拜二早上8:30哦。我们游艇号的财经号角啊，早上的早晨财经速解读哦。啊，我们这个影片的一个播出频道其实很多哦，所以观众朋友有时候会看到我们在不同的平台都会同时来进行串流直播哦。现在我们在目前为止哦，同时串流的有 GMoney 的脸书频道。有我自己的 YouTube 频道，我自己的 FB 频道。那平时呢，我们在9:10左右也会把我们直播的音频放到我们的这个 Podcast 等等平台上啦。所以如果各位想要看即时的直播的话，欢迎你可以来到这三个平台来进行收听那有时候我跟网友互动比较多的，主要是这个 YouTube 的频道里面的聊天室啦，因为留言稍微比较多，我就会稍微跟各位做一些交流了。那平时我们的讯息也会出现在我们的Telegram 有任何的最新的消息，包括对于未来我们的订阅制当中有一些内容进行推出的时候都会在 Telegram 及时的推给各位如果是会员朋友的话，也不妨加入一下这样子就不会错过任何的讯息那至于你在其他平台看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可能也有授权但是因为太多了就有点搞不清楚但如果你要看最及时的就要看我们8:30准时的直播好，那昨天延续10月份的美好这个美国股市11月份的开局第一天表现得十分强劲昨天包括能源股和小型股涨势是比较凶猛一点点的特斯拉涨幅接近8%再创了历史新高那么波音呢也在道琼的领军之下破了36000点的大关虽然道琼中场是小幅的回落了只收在35913但是收盘价格还是历史新高同时间呢昨天包括标普500指数纳指费半全部啦就基本上美股四大指数全部创历史新高观众朋友尤其我们曾经在应该是6月份还7月份曾经当时在美股三大指数创高的时候有一个指数它跌得很重就是小型股的罗素2000它也创下了8月27号以来的最佳单日表现我们以前做过很多次的行情追踪都知道本轮其实涨最凶的真的都是那些科技股那现在看起来比较传产的能源股也在追可是小型股却一直落后一直落后于科技股和能源股所以值不值得我们多做一些关注呢是值得的为什么因为按照过去的历史惯性不只是台北股市美国股市也一样只要在复苏年通常小型股的涨幅是容易高过于大型全职股的这很好理解对吧你这个大型全职股那股本那么大交易量那么大你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涨停小型股就容易嘛但是代表美国小型股的罗素2000到目前为止仍然跟科技股的涨幅有一段距离这要怎么做解释呢有机会我们来跟各位做一些探讨那昨天美股个股的市值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动昨天 NVIDIA 英伟达因为它是 GPU 的领导厂商嘛在昨天正式的市值来到6391亿元这和台币大概1.7兆已经比台积电的1.53兆还要来得高所以现在全球市值又开始产生新一轮的轮动了前两天是微软超越苹果成为全球最大市值的公司这两天NVIDIA 的市值又超过了台积电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迹象这个市值之所以超过都是因为股价的上涨缘故我们看到这张图表蓝色线是 NVIDIA 英伟达那么黄色线橘色线看的是 TSM 就是在美国股市挂牌的这个 ADR 台积电的 ADR 那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迹象今年以来的涨幅NVIDIA那涨了快一倍耶对不对 98% 呢那 TSM 仅仅只有上涨 8%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全球在一个高基期水位上还是持续的呈现震荡水平那我们回顾到11月份11月份能不能延续着美国股市在10月份的涨势至少市场的乐观情绪是比较高的我们稍晚因为最近其实 我们的资产部位没什么好更新的，这是有原因的。先跟会员朋友解释一下啊，你的股票一直在涨，那有什么好建仓的机会吗？对不对？好，所以股票一直在涨，我们就让获利持续的奔跑就好哦。那十一月份能否延迟的强势格局啊？那其实你要看一下市场的情绪氛围哦。现在市场情绪其实是蛮高的，但是这也意含着现在其实建仓的时机不是那么的适宜，而且呢。要小心啊，随高点反转的一个可能性啊。虽然我们从11月、12月到明年1月份，我们以前跟各位提过啊，这个美股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初哦，啊，是美国股市通常从惯性而言表现最好的啊一个季度。那台北股市因为受到美国股市的一个系统单的一个承接啊买盘力道啊，台北股市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啊，所以台北股市啊，旺季是第三季的电子股，然后到第四季开始有一点传产，然后开始有一些买盘的支撑，就是台北股市的关系。美国股市关系就是第四季啦。但是呢，我们从最近美股科技股所释出的权重指数最高的那几档科技股，像是苹果。Microsoft 啊，就 Google、Amazon 啊，还有这个啊，现在改名叫 Meta 了，脸书最近所公布的第三季的财报以及第四季的财测，你会发现比较有趣的是喜忧参半，就是微软它现在变成了全球最大的上市公司的宝座，但是这主要来自于苹果的财测让人失望啊，就不是因为微软涨到多离谱的一个价格，是因为苹果最近跌得比较凶。那它为什么跌比较凶呢？因为四年来首次它的营收比市场的预期还要来得低，那主要是供需面的问题，这是它的解释哦。那亚马逊它的业绩也蛮令人失望的哦。那主要是面临第一个哦，亚马逊有庞大的人工工资上涨的压力；第二个，美国现在在缺工，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讲过；第三个，供应链的瓶颈啊，它什么货都有，但是往往缺乏了一两个零件，它就无法出货哦。所以这个亚马逊在第四季度的财测的指引它的疲累数据也打击了市场的信心哦。那现在公布第三季财报的美国股市的企业已经超过了一半哦。那有 80% 的上市公司的营收是比预期还来得好的，但是仅仅只有 50% 上市公司的获利是比预期还来得好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赚的钱都变多了这不是大家赚的钱变多，大家的营收总收入都变多了，但是大家的开销因为变高了，所以它实质的获利变小了各位懂我意思吗你的总薪资年薪提高了，你很开心，但是你一回头发现怎么车子也涨价了，电脑也涨价了这小孩的尿粉钱不是尿粉，奶粉钱也涨价了这个时候反而你的实际能够给自己的一些回馈的这个开销反而也缺乏了。这个就是目前市场所面临的情形哦。我们来看一张图表哦。这张图表哦是2021年第三季这个标普500指数它的实质的获利哦和它的营收情况。你可以看到哦，其实哦现在我们虽然对于标普500指数有一个相对不错的预期但是它在第三季的获利增长其实仅仅只有 39% 然而在能源部门是目前支撑标普500指数的重要原因哦。观众你可以看到哦，不管是做这个材料的啦、产业的啦、科技的啦，它的获利的增长是远远落后于目前能源部门能够赚到的价钱。也就是说你在第三季所看到美国股市有如此亮丽的获利或者营收表现，它很大程度取决于因为这些传产股能源股埃克森美孚赚了太多钱，把平均值给拉高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美股第三季一方面的一个隐忧啦。那包括在经济数据方面这个昨天美国十月份的 ISM 的制造业指数PMI 降到 60.8， 还是比预期还要好的一点点哦。但是已经很明显，从 ISM 的供应商的交货指标，它来到五个月的高峰。什么意思？就是说囤货这件事情也明显反映到市场要购买未来的半成品以及原物料上面哦。所以表明供应链的紧张还是会持续美国第四季初的经济活动哦。昨天呢美国总统拜登这个也是看到了这件事情包括供应链的瓶颈的问题，包括原物料价格的上涨 特别针对礼拜四的 OPEC 的会议来进行表态。不过看起来 OPEC 现在不太鸟他哦。那昨天包括拜登的 1.75 兆美元的支出法案哦，还是持续卡关当中哦。虽然拜登在这一次会议之前呢，对于这项法案的通过是信心满满的。不过，美国民主党的参议员呢，曼钦呢，还是说国会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呢。也就是说，民主党仍然在内讧当中哦。我们要从什么样的角度来探讨这件事情呢？其实你会发现，从过去一年以来，美国股市在拜登上任之后，我是持续的创高。哎，这对投资人来讲，就这不是个太差劲的总统，对吧？啊，投资人享受了过去20年以来啊，几乎是史上最强劲的牛市哦。但是你看拜登的民调来看的话，却毫无帮助哦。目前拜登的民调哦，正在高速的一个下滑当中哦。从当时最高的56%哦，现在啊，不管是这个医院的员工啊，这个服务业，还是说做这个传统产业的这些员工哦，总支持率哦，从当时拜登刚上任的56%哦，下滑到只有41%的美国民众对于拜登的执政表示满意哦。那现在民众最不满意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拜登的政策的犹豫不定，还有油价的大涨。好，那我们要解释一下，为什么现在民主党选民会认为拜登的政策是犹疑不定的？主要有几个原因哦。我们刚才有提到说，上个礼拜四哦，因为拜登还在访欧，那他在访欧之际呢，他就向国会的民主党啊提交了一份最新版本的重建美好法案。那这个重建美好法案哦，你虽然现在看是 1.75 兆，但是我们在一个月之前哦，有跟各位讲过，它的原本的预算是 3.5 兆美元哦，现在已经让步了一半，对吧？有 1.75 兆已经不要了。那即使已经让步许多，现在民主党内部还是缺乏着共识哦。因为什么？民主党的进步派认为，那钱那么少，那根本就无法刺激经济，那你干嘛做这个政策？那保守派认为什么呢？资金太多，本轮的政府举债已经超过了负荷。那么拜登的财政政策，或者说这一次的刺激政策，是什么原因会持续的延迟到现在呢？现在有两个原因嘛，一方面就是共和党已经表态了，他不会支持通过 3.5 兆美元的刺激法案哦。那另外一方面，民主党内部无法达成共识，如果妥协，你就会让共和党占上风，对吧？不妥协，你连这 1.75 兆都拿不到。何况哦，今年8月份的时候，因为已经通过这个明年的预算案了嘛，当时参议院强行通过民主党的预算案啊，民主党只比共和党多一票。也就是说，这一次啊，如果民主党还在内讧，有一个人跑票，那么共和党就会赢。民主党只要有一个人跑票，共和党就会赢哦。所以现在民主党不敢马上的去向国会呈交法案，原因就在于啊，如果有一个人跑票，他们就完蛋了。那宁愿先把党内的共识给做好哦。所以民主党就在这样内部的一个压力底下啊，没有这个办法达成统一共识哦。那拜登也更头痛。其实拜登是愿意啊，把 3.5 兆美元降到 1.75 兆的哦。原因很简单，第一个，他民调在掉。他这个民调下滑的主因啊，第一个推动的因子是通膨的问题，是因为目前的通膨太严重了，影响到美国的商品部门啊，这个食品部门以及能源部门的消费哦。我们昨天有跟各位提到过哦，目前美国的消费行为啊，已经很明显有替代效应了。就大家只愿意花费去那些必要支出，什么消费品啊、电子产品啊，他们都不愿意去买了。除此之外哦，啊，明天啊，联准会啊就会正式的宣布进行缩减购债，他也不给美国更多经济复苏的时间，不撒钱了。所以哦，现在包括下个月初啊，12月3号债务上限的问题，还有政府临时拨款的问题，都会卷土重来。所以种种迹象可以表明哦，目前我们看到拜登所面临的局势很尴尬。第一个就是，如果他强行通过这 3.5 兆，那第一个有可能不通过，民主党跑票；第二个，他撒了钱会持续的助长通膨，对吧？你撒钱不可能不助长通膨，你要大量的基础原物料，那一定会使通膨持续升高。那么你就会让民众的反弹更高，影响你明年的中期选举哦。啊，你什么都不做，不撒钱，好，或者甚至 1.75 兆都不要了，那会怎么样呢？那似乎呢，就会让共和党呢，啊，他拥有更多的筹码，反而在下个月啊，12月3号啊，那个债务上限的问题啊，反而去勒索你拥有更多的筹码。所以不管他怎么做，感觉都不利于民主党明年中期选举的表现，对不对啊？所以 最近瑞银呐、啊，瑞士银行哦，他提出了瑞士信贷、瑞士银行忘记了，瑞银提出了一项报告，他说现在哦，美国、哦、叫做财政悬崖，就是说你几乎可以预估哦，因为拜登现在就有点有踌躇不前啊，而且这个倾向通过1.75兆美元的法案的可能性比较高哦，那代表什么？代表哦，美国在2022年的 GDP 哦减缓的幅度会比市场预期还要来得快，为什么？观众朋友 ，GDP 怎么计算呢、啊？是消费啊 ，C 加 I 加 G， 消费加投资加政府支出加出口减进口。那现在支撑美国 GDP 最重要的那个因子是什么？就是政府支出啊，对不对？所以政府支出如果明年呐、啊，因为3兆啊改成3.5兆改成1.75兆，那是不是就意含着美国明年的 GDP 会比市场预期还要来得低？哦、所以这个是政治面影响到经济形势大环境的一个变化哦。好、哦，所以怎么选拜登感觉都不对。我最近才看到一个国外的笑话嘛，好像美国的笑话，他说有一只乌鸦不是站在树枝上，然后嘴里叼着一块肉嘛，下面就有一只狐狸路过、哦，那这个就是经典的故事场景。反正那个狐狸就问乌鸦说：“乌鸦乌鸦，你懂政治吗？”那乌鸦就不出声嘛。狐狸又说：“乌鸦乌鸦。”你总统大选你投票了吗？乌鸦还是不吱声、哦、那乌鸦乌鸦，你投这个党还是投那个党呢？后来乌鸦实在忍不住了嘛，他说、哦、我投民主党、欸、结果呢肉就掉下去了，狐狸就把肉给叼走了。那乌鸦就站在那个树枝上就很后悔啊，他就开始反思、欸、如果我刚才的回答、啊、如果不投给民主党投给共和党，会不会就不是这个结果呢？所以你看到、哦、就是说你心里必须明白哦，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哦，这个拜登哦，真正的问题不是说到底要选择啊3.5兆强行通过拼一把，还是做一些让步啊，做1.75兆，也许这对民主党的这种筹码有一些伤害，但至少保证可以通过嘛。好、啊，他可以去这两项选择，没有一个最优解，这政治本来就是这样子哦。但是你不能怎么样，你不能拖着不做。你拖的时间越长，你的民调的伤害性就越大啊！这就跟乌鸦一样，对不对啊？你一定要有一个决定啊，或者说你这个千万不能做的就是犹豫不决。好、啊，这个提供给观众朋友做一些参考，我觉得昨天故事蛮有趣的、哦。好，这个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在昨天的表现呢、哦，道琼上涨94.28点，0.26%，收在35913点呢、哦，历史新高。标普500指数上涨80.29点，0.18%，收在4613点，历史新高。纳斯达克指数上涨97.53点，0.63%，收在15595点，历史新高。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55点，1.59%，收在3506点。历史新高啊！昨天美国股市全部都历史新高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了啊，这个不管什么样的指数走势，相对都是比较多头氛围的。除了费半哦，你看到这个季线还是走一个比较平的水位哦，所以短期它乖离的确是拉得比较高一点点的，但是各位也不用过度的担心。我们随着美国股市的创高哦，看到自己的获利资产哦持续的增长，当然是很开心哦。但是，还是要搞清楚目前的一个投资方向以及决策变化。这两天有很多投资朋友问我说，到底是买这种配息型的这个 ETF 好，还是这种全值型的 ETF 好？到底该买成长股还是价值股好哦？这其实真的就是看你自己的投资抉择啦哦。你看每一档 ETF， 其实本身都有自己所隐含的特性在哦。你说你要把道琼跟纳指比起来，那道琼当然就是比较偏这个价值股啊哦，那这个标普或者纳指当然就比较偏向成长股嘛，为什么？因为科技是驱动成长的主要来源嘛。这就像是哦，有一间预售屋哦，它还在盖，等它盖好，你可能要这个2年3年的时间啊。那如果你在2-3年之后卖掉啊，因为地段好，你的累积报酬率啊可以20%好了。那另外呢，是有一间公寓已经装修完成啊，你只要长期签约的稳定房客之后啊，2-3年之后，在不考虑再投资的情况底下，你的房租的累积的投资报酬率啊，可能有个15%。那你要选择那个20%的，但是要2-3年才可以拿到，还是说你要可以马上拿到，但是只有15%呢？这就是选择配息型还是全值型的嘛？好，所以本来我觉得选0050或选择0056就没有一定的一个做法啊。你说从长期报酬来看，0056输给0050，但是有代表它不好吗？没有。有些人他投资一项产品哦，他在乎的是及时回馈的现金流啊。而且呢，你随着0050哦啊，如果你想要用0050来当做你配息的来源， 那如果这样做的话，如果假设啦，你要的是 5% 的殖利率，那不就代表着你可能每隔几年就要慢慢的出新0050嘛？那么你的张数会越来越少，那观感上就过得不是很舒服嘛？哦，所以投资朋友还是可以选择这个你自己的一个主要方向。好，那我通常会建议比较年轻的投资者啊，可以选择啊全职型的，因为你等待的时间可以拉得比较长。啊，比较年长的也不一定要投资美国股市啊，为什么？因为你还要换回来啊，到时候。讲难听一点，这个遗产的继承在海外的银行也比较麻烦一点点，对不对啊？那反而会建议你说，也许台股型的配息型的 ETF 立即的回馈，哦，让你每年有稳定的现金流，可以出去啊，这个旅游一下也不错嘛，对不对啊？当然。哦，小孩子才做选择嘛，哦，你当然可以在中年时期各有各的资产，哦，那至于你要投资的时间线，哦，三分钟可以很长，三年可以很短，但是你要搞清楚，我们作为周期投资者，哦，是建议，啊，以中长期来看待周期的变化，因为看得越长出错的几率其实是越小的，提供给观众朋友。好，8:50哦，这个时候我们来聊一档特别的股票啊，叫做脸书啊，或者现在改名叫做 Meta 啊 ，Meta 这个 Meta，哦，最近这个。在第三季的财报当中，其实表现的不是特别好啊。其实讲到 Meta， 我突然觉得 Meta 的中文名字是什么？哎，观众有知道谁 Meta 的中文名字是什么吗？因为 Facebook 的中文名字叫脸书嘛。那 Meta 如果它的中文名字是直接翻叫做卖它，那感觉在股票上就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名字，啊，卖它，对不对？好，不重要哈。那这一次脸书在近三年来啊，是首次。它没有达上市场的一个预期哦，你可以看到啊，最近脸书在第三季的总营收只有290.1亿美元哦，同比增长哦是35%哦，但是你看到第一季和第二季啊，脸书的增长是55.6%和47.6%哦，而作为营收主力的广告业务的收入啊，同比增长只有33%哦，啊，这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数据是远远低于市场预期的哦。那造成这个原因的结果啊，原因呢，啊，造成这个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广告市场的结构性改变哦，啊，这个现在来看哦，不管是脸书的广告的收入啊，或者说 IG 的广告收入啊，市场认为它的有效性是低于其他社群媒体的啊。如果各位是广告商，会发现得出来啊。我以前也帮我们公司投过广告嘛，这个你老实说啦，投在 YouTube 的广告的这个效益，是不是比投在脸书广告效益还要来得高啊？这是事实嘛，这是事实啊。那第二点呢，是关于用户端的一个问题哦。怎么说呢？现在脸书遇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关，就是说，目前年轻人使用脸书的啊这个占比啊正在高速的下降当中啊，几乎没什么年轻人在使用哦。现在在整个美国的消费行为当中啊，使用脸书最多的啊，第一个首先是男生居多，女生不太喜欢用脸书哦。那我们待会会讲啊，女生比较喜欢用 IG 哦。那男生喜欢用脸书，而且现在主要集中在哪里？集中在18岁以上，也就是说。啊，到这个34岁，就中年族群啊，就不是中年啊，壮年啊，这个青年壮年族群。但是你看到哦，通常一项产品它具有创新风潮，通常会以短时间内以未成年族群，也就是青少年族群作为主要的方向哦。所以现在他发现市场上啊，多数使用年轻人使用的一个产品啊，并不是脸书或者 Twitter 哦，也不是 IG 哦。现在在美国当中啊，使用最多最多的软体是 Snapchat 啊，它基本上功能跟脸书差不多，也是可以聊天啊，然后发一些文啊，基本上也是一个网络的社交平台。那这一点反映了什么事情呢？这一点反映的是脸书意识到了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哦。所以现在市场上很多观众朋友询问我说，对于元宇宙的看法，元宇宙真的会发生吗？啊，它的行情要怎么来做预估啊？我自己的看法，我听为各位了，当然我的看法不一定准确哦。我认为哦，元宇宙的概念之所以由这个主播客来做提出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脸书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包括他现在又面临到的几个负面影响的问题啊。因为最近脸书有大量的过去的文件被披露嘛，啊，就是脸书的前这个员工啊出去之后呢，啊，这个指控脸书呢，第一个不顾及客户的隐私权呢，第二点呢，脸书目前的品牌效果正在高速的衰退，没什么人下广告是特别以锁定脸书来下的，所以脸书本身在社群权威的一个力量正在弱化，在这样的一个结果底下，它就要转型， 他要转型，他就要找一个新的题材。所以并不是因为元宇宙是未来的趋势，脸书选择，而是脸书现在深陷在品牌税的负面效果底下，包括受到国会巨头的监管，他逼不得已，只好找一个标题，找一个题材来做转型。哎，在脸书之前，谁都知道有 VR， 对吧？哎，这个在脸书之前，早就一堆头戴式装置了，到处都存在啊。脸书它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的人啊。事实上而言呢、啊，有许多的游戏厂商早就在做了。所以我自己的看法是，第一个，元宇宙是脸书在转型底下的产物，它不是一个必然发生的趋势。第二个，元宇宙它并不是一个明显的刚性需求，至少现在还看不到。那第三点呢，我得跟各位承认，有趋势性的东西，有趋势性的东西不一定有泡沫，但是有泡沫化的资产也不一定是趋势。怎么说呢？我们回想一下2000年那个时候啊，市场上这个都认为网络是一个泡沫，对吧？所以破灭掉了嘛，所以大家都认为啊，网络看起来也当时本来以为是未来的趋势，想不到只是昙花一现。但是过了20年之后呢，网络的确是目前最重要的产业趋势嘛。目前从2000年驱动以来的科技都是建立在网络之上，对吧？所以这代表什么东西？这代表有趋势的东西，它不一定就没泡沫。元宇宙就算是趋势，它也不代表不会有泡沫。5G 就算是未来是趋势，电动车就算未来是趋势，它也不一定不会有泡沫。而有泡沫的资产，它不一定就一定是趋势。很多的股票它有泡沫，就是短线的炒高，但它不一定是未来趋势。所以我们对待元宇宙啊，我的想法是什么？我的想法其实跟比特币有点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它是有实质的产业，有未来的想象空间的，但是你可以理解到啊，前几天嘛，我跟这个我的好朋友分析师陈龙大哥聊天了，他说，为什么这一次会引起通膨？2008年的时候撒了一堆钱，为什么2010年、2011年、2012年也没通膨啊？我根本就没看到通膨，为什么这一次一撒，马上通膨就来了，而且感觉不会短期内消失？为什么呢？因为过去的资金啊，它会大量的涌入到几个部门，第一个流入到美国公债部门，第二个流入到美国股市的全职股部门，第三个流入到美国的房地产部门哦。这三个蓄水池满了之后啊，流到外面就变通膨了。2008年以来从来没有满过，大量的资金主要是流到哪里？流到美国公债嘛。当时发行了大量的美国公债，哎，全球赶快来买我的美国公债，所以他把这个蓄水池给储满了。房地产呢，因为已经把盖子给盖上了，所以因为房地产相对这个学到2008年这个刺激房贷的教训嘛，它不让你留那么多资金留到房地产了。美国股市呢，都给你留到全职股了。留到一定程度之后啊，投资者会不会觉得美债有一点殖利率有点低到离谱了，买的用意不大了？美国股市现在再买下去，会不会有点贵到离谱了？会嘛？最后怎么样？水就满出来了。满出来呢，就要有一些东西来分这些水。所以你看到一些加密货币啊，元宇宙就是在美国股市啊经济成长动能，美国的科技股啊来到瓶颈之后啊，水满出来之后啊，其中的一项题材。这个是我的看法，好吧？这是我的看法啊。你说是不是有点悲观？也不是有点悲观，只是说我们对于现在市场上的任何的讯息题材啊，我都会建议各位啊，它其实就是我们整个产业周期的当中的一小个点。你拘泥在这一小个点，你就输了。但是你可以看好什么？你可以看好，哎，它可以跟未来的元宇宙有明显的硬体的关系，而且它现在有本业的收入支撑的，比如说辉达就是嘛，啊，辉达对于元宇宙，对于未来也有一定的这个想象空间，但它有明显的护城河本业的收入，对不对？还有8:58、啊，又聊得太疯了。好，我们回来看一下台北股市的表现哦。台北股市昨天早盘上涨了130点，攻上了17000点以及半年线呢，航运股也随之走阳哦。三大法人，哎，结果是合计的卖超了29亿哦，所以昨天散户的买盘力道相对来看还是比较强了一点点的。加权指数不错哦，已经连续好几个交易日站在3000亿以上，昨天是站在3254亿哦。电子股的成交比重有 68%， 航运股也放大到 12% 哦。那现在来看哦，因为现在美国股市啊全部都在多头氛围当中哦，所以台北股市向上推动的这个系统单也会比较多哦，尤其柜买指数就更强了哦。柜买昨天已经回到9月份的高点哦，形同大概大盘17500点的感觉哦。那柜买的5日的均量也来到1145亿哦， 也等于回到七月份的1200亿的水准哦，所以我们常讲说量先价行嘛，啊，现在中小型股哦，感觉有一点活络过来的一个感觉哦，现在市场上就是等待着联准会啊缩减购债的消息释放之后啊，等到大部分的利空释放完之后呢，哎，就开启了一段美国股市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的一个角度和方向了，这个值得我们特别去做一些留意和看法啊。那昨天有投资朋友啊也询问我说，那关于对于宏达电的一个想象呢？昨天我发了一篇文嘛，哎，最近各位知道吗？巴斯光年要出电影了。啊，就只有巴斯光年哦，啊，这个迪士尼出的啊，那我看到这张图就想到这个浩瀚宇宙啊，这个飞向，哎，这是怎么念啊？飞向宇宙浩瀚无垠，对不对？哈，你就看到这个元宇宙题材哦，对于宏达电股价的一个影响哦。不过我老实说了。我说要有护城河也不是这种护城河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看到宏达电从16年以来哦，其实营收啊和实质的一个股价就是持续的走弱嘛，哦，这个就很明显啊，理解到宏达电过去以来的一个变化啊，宏达电从16年以来哦，几乎营收都是每况愈下，每股损益哦动辄一两块以上哦，那今年第二季感觉好像有一点减少，这个只亏损 0.6 块，但是今年一整年预估还是亏的，对不对？预估还是亏的，那我的想法是什么呢？从短期角度来看，它像是什么？就是跟过去操作航运股的股票的这个有一点像啊。基本上我觉得航运股都比宏达电有这个业绩支撑，对不对啊？但怎么样啊？就是说宏达电这种股票它的上涨，加上第四季元宇宙的题材啊，它比较偏向于哦，就是在营收财报公布之前，它有无限的遐想空间，但是。所有的题材我相信可能是下个季度，也有可能是下个月，可能在下个月我可能就会发生了，可能在下个月的营收出来之前，股价怎么上来就要怎么回去了，这个是正常的一个做法你想想看不管是这个有基本面支撑的航运股，还是过去也有基本面支撑的口罩股，它都是一样而且重点是他们还有赚钱的，宏达电有没有赚钱就不知道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种股票啊，在航运在营收出来之前呢，它都有一个做梦的空间在。你只要在营收出来之前呢，把它出掉就可以了。当然啦，每天涨停你也不一定买得到，对不对？但是我至少把过去的营收的财报状况给各位做一些了解啦。投资这种股票哦，其实比现在买航运股都还要来得危险哦，这是我真实的想法，好不好？你虽然看到筹码集中度哦，它虽然还是一个相对高的区位哦，但是短期内也没有很明显的大户主力的一个大幅的介入，各位知道吗？主要是散户短期内的一个进场啊。你看到筹码集中度哦，其实从过去大概50%左右哦，就一路的下滑到最近一两年就是40%左右而已哦。近期筹码集中度又开始有一些拉升了，但是很明显就是散户参与本波宏达电的行情还是比较多一点点的，提供给观众朋友做一些参考和借鉴了，好不好 ？OK， 这个志伟哥说哈，每次都聊得太空了，这个 Mailing 说绕口令是不是哦？这个 Paul Harcourt 说元宇宙的英文是 Metaverse 就是 Meta 和 Universe 的合体哦。其实我一直觉得元宇宙这个 有一点中二的名字，对不对？有一点太中二了。OK 没关系，我们后续再来看待啦。其实在整个市场市值变动的空间当中，你看本轮牛市以来，你看过多少市值前十名的改变？对不对哦？重点是还是牛市氛围啊，对不对？也没有很明显的一个超级大的一个崩盘或者波动，但是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趋向啊。这个短短一年之内啊，市值的排名，不管是台北股市前十名的市值，你看那金融股啊，哎，市值莫名其妙提升了，对不对？跑到第五名、第六名，或者美国股市的这些全职股啊，哎，苹果被取代了，然后这个过去啊，总是站在七八九名的阿里巴巴、腾讯啊，哎。怎么都不见了，对不对？所以市值的变化就是如此之快，想要达到一个更加分散风险的效果，就要选择一个分散型的更好的基金或者投资产品或者 ETF 提供给观众朋友。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哦。台北股市上涨106点哦，成交量今天有点缩小哦，大概有3200亿左右哦，有3200亿左右，收在17177哦，感觉量能回来了。哎呦，这似乎这对于我们周期投资者来看就有它一个赚取的空间在了，提供给观众朋友，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我们就明天早上8点半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